你们好吗？
好。
好。我好吗？
好。
真的吗？好，你们都很有信心。今天呢，我的分享啊，恳请弟兄姐妹啊，就是在整个过程当中都多一点的回应我，然后跟我一起完成今天的信息内容，好吗？好，因为我生病嘛，对不对？你们都知道我是学什么的，对不对？所以一上来就先露一手，这个叫做情勒，对不对？好，那我们来看疾风烈火后的声音，我们来读列王记上十九章。今天的整个内容就在十九章里面，那我们一起把它读一遍，因为它的故事性很强，所以我们一起看一遍，会帮助我们就是等一下很清楚的知道我在说什么。那我们就一起来读，如果你觉得字太小，你就可以打开你的手机的圣经的 APP， 然后一起读吼。好，请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耶洗别，耶洗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告诉他说，明天约在这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到了犹大的别示巴，将仆人留在那里，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啊，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有一个天使拍他说：起来吃吧。他观看，见头旁有一瓶水与炭火烧的饼，他就吃了喝了，仍然躺下。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他就起来吃了喝了，仗着这饮食的力走了四十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中。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衣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有声音向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耶和华对他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色去，到了那里，就要高哈薛做亚兰王，又高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并高亚伯米和拉人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将来躲避哈薛之刀的，必被耶户所杀；躲避耶户之刀的，必被以利沙所杀。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与巴利亲嘴的。于是以利亚离开那里走了，遇见约沙法的儿子以利沙耕地，在他前头有十二对牛，自己赶着第十二对。以利亚到他那里去，将自己的外衣搭在他身上，以利沙就离开牛，跑到以利亚那里说：求你容我先与父母亲嘴， 然后我便跟随你。以利亚对他说，你回去吧，我向你做了什么呢？以利沙就离开他回去，宰了一对牛，用套牛的器具煮肉给民吃，随后就起身跟随以利亚服侍他。好，大家听过这个看过或者是有印象这个故事吗？有，因为圣经里面讲到以利亚的篇幅不长齁。那我问一下齁，你觉得就是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要讲这个人物叫做以利亚，大家刚刚都有读到，他又叫做烈火先知，大家知道吗？因为跟他行的神迹还有跟他的性格都有关，又可以叫他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因为当他被神接走的时候，以利沙在旁边看见上帝用火车火马把他接走，那个景象非常壮观。然后那时候以利沙就大喊说，就是喊那个以利亚说，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对，就是在形容他。他是一个非常性格刚烈的人，就是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勇敢的先知。他也算是一个当时以色列国的宣教士。他在以色列国，就是北国那个时候，就是一直想要，他一生都想要证明耶和华是真神。因为当时在那个环境里面，拜偶像的事情非常的严重。那以利亚呢，他的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是我的神，然后他身穿毛衣，腰束皮带，曾行过许多的大神迹，比如说他预言干旱，然后他也使天降雨，他甚至使死人复活，天火降下。但是像他这样子一个伟大又有能力的神的仆人，在最挫折沮丧的时候，他甚至求死。那他当时服侍的那个年代，其实真的是非常的，对他来说非常的不利。因为北国的好王其实不多，而且时间都很短，其实都是坏王。然后他们那个时候就是很多很多的不合神心意的事情在他们的土地上一直在发生。那以利亚那个时候，他对抗的是整个以色列王国有史以来最邪恶的一对 CP， 就是 CP 大家知道哈，就是一对夫妻，邪恶 CP， 亚哈王跟王后耶洗别。耶洗别是西顿王叶巴利的女儿，那西顿王自己本身就是亚瑟拉的 祭司，所以他们其实就是非常的崇拜巴利跟亚瑟拉。那亚哈王把耶洗别娶回来之后，就让他把异教的风俗整个引进来。所以当时呢，耶洗别为什么我说他邪恶呢？他不但侍奉巴利跟亚瑟拉，并且他杀了很多的侍奉耶和华的先知。那我们继续看齁，就是以利亚其实他的事迹很精彩，但是很短，大家有兴趣的话，其实一个下午的时间，就是一个小时一两个小时就可以把他所有讲到他的篇幅都看完了。那你看他行的神迹，然后上帝最后用火车火马将他接走，他是圣经中唯一两个没有经历过肉身死亡直接被主接走的人。另外一个是以诺与神同行300年，然后以利沙是他的传人。好，然后我们知道以利亚他是非常伟大的先知。他在新约里面，你们记不记得耶稣在变相山，他那时候带着他的三个门徒一起去，然后他们就看见耶稣在山上变相，变了样子，整个非常的荣耀，被神的荣光充满。当时还有两个人物在他的旁边，是谁？就是摩西跟以利亚。所以可见以利亚他的身份，或者是他在圣经里面的位置是多么的重要。因为以利亚跟摩西他们就足以代表旧约的律法跟先知。那我们来看齁，以利亚的一生其实就是这些事情，就是很短。其实你们上网找也都可以找得到，就是他出场，然后他一出场就干嘛？他就去指责亚哈王，说你们做了很多不合神心意的事，如今呢会有旱灾发生，然后就真的旱灾发生了。所以从那时候开始，亚哈王跟耶洗别一直在找寻他，要把他杀了。那上帝就叫他躲在一个溪旁边，叫基利溪。那他怎么活呢？就是靠乌鸦雕饼和肉让他可以活下来。你们有没有觉得很不可思议？ 很不可思议哈。那个比马，你们觉得比马纳好一点吗？有吗？可是乌鸦雕的肉你敢吃吗？因为乌鸦在当时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不吉祥的动物，所以他雕的东西不知道是，你会觉得不知道是什么肉，腐肉还是什么？对对对对对，就是你可以想象他当时过着一个是怎样的生活，怎么样，那个叫才叫做平信心，对不对？跟我们相比，我们这个算什么哈？然后再来就是，当基利西水也干的时候，上帝就叫他去西顿的撒勒法，住在那个寡妇家。然后那个寡妇，那个油跟饼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嘛，哈，就是他很大胆。要是我的话，我会不好意思叫把别人剩的最后一块饼给我吃，然后还说，你先给我吃，你先喂饱我，我保证你那个油不会少，然后面粉也不会少。那为什么不先给我面粉跟油？对，就是神迹就是这样哈。上帝有时候做事跟我们的想象非常不一样，就是考验我们的信心。然后他后来又救了那个寡妇的儿子，死而复活。再来就是挑战，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节说这些事之后，就是亚哈王把这些事告诉耶洗别。什么事？就是以利亚他在加密山上挑战850个先知的这件事。那得胜了，他得胜了，然后得胜之后就经历一个极大的低潮，因为他得胜，但是耶洗别却要杀他，所以他非常的灰心。然后最后上帝就让他去呼召以利沙跟随他。那其他的事情呢，就是我写的这个。那我觉得他很酷的地方是，他也建立了先知训练的学校在吉甲、伯特利跟耶利哥等地。那最后他升天的时候，是以利亚看着他升天的。那我们就知道说，其实这个非常伟大的人物啊，他虽然如此的不凡，可是他却不像圣经里面的大小先知一样有自己的一卷书。你有没有觉得很特别？嗯，对，就是这样子。那我问一下，在我们中间啊，你觉得你自己是神的仆人的举手我看一下。哎，迟疑啊。好，那你在服事的过程中挫折跌倒的，有挫折跌倒过的，有后，好啊，牧师师母都举手，就是非常的安心。那什么原因让你跌倒？你自己现在知道吗？知道吗？哈，那如果一蹶不振，进入灵性的低谷怎么办？是不是要小心忧郁症？是不是觉得我今天要讲忧郁症？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主啊，孩子恳求你圣灵今天早晨做工在我们的中间。我们今天要看的一个重点是一个忠心勇敢的神的仆人，他如何在他侍奉中的灵性低谷中，能够倚靠震动天地的主，听见环境震荡中上帝的声音而再次得活，生命得胜的见证。求主透过以利亚来启示我们，按着我们每个人目前正遭遇的景况来与我们对话。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确实，我之前啊，就是知道自己要上台分享的时候，我一直有感动，想要讲以利亚。那讲以利亚也是因为，其实我那段时间就是前阵子开始，我的諮商的个案越来越多，然后我开始发现，就是生命忧郁症的人，好像越来越多，所以我就开始觉得这件事情蛮重要的。那讲到圣经里面忧郁症人物的代表，很多人第一个都会想到以利亚，是吗？ 有印象吗？有，对不对？但是呢，当我开始准备的时候，却发现以利亚不是忧郁症耶。就是至少就是因为我不能 硬要讲我这个忧郁症的奖章，硬是把以利亚说成是忧郁症嘛。我自己是觉得不是啊。那我相信有些人他有一些判断，可能是他有他的考量，但我是至少按着精神疾病与诊断手册第五版呢，就是他并没有太过明显符合这个忧郁症确诊的条件。对，他比较像是经过重大的打击跟创伤引发的暂时性的忧郁的症状。而且老实讲，我们公平一点，今天我们所有的人，你如果是以利亚，你会不会疯掉？
会，
一定会疯掉，你怎么可能扛得住？你在加密山上，你跟就是才经历一个非常累非常累，你单挑850个先知，你单挑他们，然后你去挑衅他们，然后就是当时的状况就是他就是要证明说，他就是因为以色列百姓都疯了嘛，他们都不信神了，所以他就是跟以色列百姓说，你们来，我们来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来 PK， 就是如果巴利是神，你们就拜巴利，如果耶和华是神，你们就回来拜耶和华，很公平嘛，对不对？他就说我们到加密山上，然后他跟亚哈他们说，你去把你们的侍奉巴利的450个先知，还有侍奉亚瑟拉的400个先知通通找上来，然后我们各逐一座坛，当时是旱灾很干，对不对？各逐一座坛，然后在坛上放上牛肚啊，我那个牛肚还让你们先挑，你们先挑你们觉得比较容易燃烧的，可能油脂比较多吧，你们先挑，然后我们开始比赛，我们就祷告我们的神，你们跟你们的巴利祷告，我们跟 我跟我的耶和华祷告，谁的坛上降火烧那个祭坛，就是使它烧起来，凭空降火的意思啊，那谁的神就是真神。他这样挑战他们呢，你敢吗？我是不敢啊。对，所以然后呢，他得胜了没？他得胜了。那些先知很可怜，那些先知很出糗，他们那么多人聚在那边，从早到中午还跳舞，就是起乩，真的他们用刀枪 自砍自割，完全没有一点点的火就是降下来，完全没有用。然后以利亚还嘲笑他们，还说哎、欸，你的巴利在睡觉吗？你的巴利在休息哦？你的巴利去哪了？所以他是不是很敢？对，所以他逃跑，你就可以想他逃跑是因为怕吗？我不知道，我觉得如果他是一个那么容易害怕的人，他不会去挑衅850个先知。然后他一祷告，上帝就降火在他的坛上。你看这么大这么荣耀的一个得胜，而且是这么大的阵仗，所有的人都来看了，结果如何？然后还不止这样哦，上帝给他一个非常帅气的得胜。他得胜之后，他就跟亚哈说，我跟你说啊，上帝要降雨了，好，因为已经3年多没有降雨了，上帝要降雨了，你现在可以回耶斯列城了。他们在加密山上，耶斯列城是在一个平原，大概25公里左右。他就说，亚哈王，你可以先套车，就是骑弄他的马跟车下去。然后上帝耶和华的灵，耶和华的手按在以利亚的身上，他整个飞奔跑在亚哈王的前面，那是一个多么扯的一个画面。他真的整个人很秋，你知道吗？就是很了不起，我才刚经过一个很大的得胜，然后我还跑在你的马车前面，是不是很帅？结果怎么样？结果亚哈王没有悔改，亚哈王没有回头，这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神迹并不会使人改变，神迹不会使人改变，也不会使人真实的得救，只有神的话能够使人真实的改变跟得救。其实今天要讲的重点就是这个啦。那我们今天会有很多的时间，我希望大家真的去练习这件事情，我自己也在练习。其实我在预备这个信息的过程当中，我自己一直在被恢复，被神恢复跟安慰的过程当中，都是靠神的话。那为什么我那么确定啊，就是他不是忧郁症。我们光看自杀这件事，这个大家看了嘛，对不对？可以用这九个向度去自己看，你至少要有一两周持续里面的五项，而且那五项里面一定要有第一项或第二项，你才是忧郁症。那忧郁症有轻症重症，所以你可以用这个东西来自我诊断一下。我觉得生病并不可耻，就是尤其是基督徒，不要觉得说有神了我还心理生病。心理生病是一个上帝要帮助我们挑战跟改变我们的机会，所以早点发现早点治疗一定会好的。其实我听到就是很多牧者传道在服侍人心的人，其实更容易被影响， 灵里面更容易陷入一种忧郁，所以我觉得那个东西希望弟兄姐妹能够体谅，也能够了解，然后更多的彼此托住。那他没有自杀，他是积极的求死，因为他想死的时候他是上神的山何烈山，就是摩西当时遇见神的那个西乃山，他是去找神，他求死并不是想要自己了结自己的生命，他是不想要死在谁的手上？耶洗别。他不想要死在那不敬虔的人的手下，所以可以看见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知道生命的主权是在上帝的手中，所以他在万念俱灰的情况底下，他是求主取他的性命，他并不是自杀。所以他面对挫败，他心中的计划不是自杀，而是去找神理论。那光是这一点呢，我就觉得他不是忧郁症，好，至少不是重症。那他求死之前经历的事情，我刚刚跟大家讲了嘛，就是神迹没有办法使人心挽回。我觉得他跑是因为，不是因为他害怕，是因为他里面有一个更深层的绝望。我都做到这个程度了，亚哈你还不回头，到底要怎么样你才能够回转你的心意，就是把你的眼目调转回来，对准我们的真神。你为什么听一个就是拜偶像的，你那个神不会说话，也不会降火，什么都不做，让你们旱灾，所有的人民受苦三年多，你竟然还拜他？所以我觉得他不想死在耶洗别的手中，所以他开始逃。那我们来整理一下以利亚挫折求死的原因，其实我就是把它归类成三个，你也可以自己去检视，当你状况不好，或者是你进到一个灵性低谷的时候，你是不是通常在这三个面向也有一点状况。第一个是身体的疲惫，是吗？是，很累很累，累不然就不会说累死了，对不对？有时候很累很累的活着，真的感觉自己像活尸，哎，就是生不如死。那你可以想象以利亚他一直在奔跑，一直在奔跑，他整个是体力透支的状态，他能不沮丧，能不忧郁吗？他从我们看他跑的路程，他从加密山然后跑到耶斯列平原，那是最短的一小段哦，然后25公里，然后为了逃命跑到最南边的别士巴，然后在那边求死，然后上帝透过使者给他吃喝，又让他去何烈山，又走了40昼夜，最后上帝要他回去到大马色，在最上面，所以他整个人就是一生都在奔跑，真的很辛苦。
你看这是最短的，加密山到耶斯列，这是最短的。
对，
然后他逃到这边，犹大别士巴，何烈山再往下，然后最后他到大马士革，这是在上面。所以他累不累？
累，对不对？他真的是有一个超凡的体力。所以当我们身体疲惫的时候，我们觉得忧郁，我们觉得没有办法让自己振作起来，就要怎么样？休息。休息真的真的很重要，身体的休息真的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常知道说我们要休息，要知道你是神，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的身体休息，我们也是爱护神的殿。其实我们道理都知道，可是有时候我们却没有办法觉察我们身体需要休息，我们还是在硬干，对不对？有些时候，而且身体疲惫的时候，我有时候真的觉得连笑都笑不出来，就是连脸上的皮都抬不起来。就是最近我有点这种状况，然后就觉得很不好意思，然后就觉得又想要控告自己，但是又想说啊，我就是真的很累啊。好，我们来看哈，第二个负面的情绪，请问如果你是以利亚，你会有什么样的情绪？我刚刚不是情勒了吗？你说什么？你是以利亚，你会有怎样的情绪？很低落，很低落，很沮丧，很灰心，很挫败，疑惑，绝望，自我控告，对不对？孤单，极度的孤单。愤怒，非常非常的愤怒，极度的孤单，我觉得是一个我心里 常觉得会让神的仆人很沮丧的一件事情。尤其是以利亚，他长期以来确实他是孤军奋斗，他没有同工，没有伙伴在他的身边。那你看，就是一开始听到他做了这样子大荣耀的见证，结果耶洗别竟然要杀他，他一定是错愕。然后接下来产生你们刚刚说的这些情绪，他都有，但是都正常。情绪是我们心理健康的调节器。请问正面负面的情绪是不是都是上帝造的？是，就是不要过度排斥或否认负面情绪，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检视自己的状态，做平衡。忧郁症的人其实很多是因为他们太压抑，他们非常的压抑自己的负面情绪，然后他们不容许自己跟别人有冲突。他们最压抑的一种情绪就是愤怒的情绪，所以最后才会导致火山爆发。所以我们要常常注意自己负面的情绪，然后但是不是压抑它。然后第三个，我觉得是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重点，就是失焦的信念。以利亚他刚刚经过一个极大的得胜得荣耀，马上就被说他要被杀，对不对？那他求死有一个是因为他有一个很关键的想法，是什么？我不胜于我的列祖。白话就是说，我没有我的祖宗做得好，或者是说我不够好，我不配，我失败了，我烂透了，对，我无能，对不对？甚至不是无能为力，我就是无能。那请问他这个想法是对的吗？不是嘛，对不对？就是我们看圣经都知道他这么强，我们没有一个坐在这边的人可以跟他比，对不对？他怎么可能会没有他的列祖好？我是不知道他跟谁比啊，因为我看他的列祖也没有人比他好啊。对，因为有时候我们在一种非理性的信念里面，我们就是会一直这样觉得，别人怎么讲都没有用。那是他得荣耀还是上帝得荣耀？你的跌倒通常是神的无能还是你的有限？我的有限嘛，对不对？那我本来就是有限的，对不对？就是比什么？我本来就是有限的。如果我本来就知道我本来就是有限的，那我的沮丧不是就是在宣告神的无能吗？所以你看哦，当我们看环境就容易惧怕，因为环境通常不可控。那当我们在挫败中太专注的看自己，就会容易自怜，自我价值产生疑惑，这也是一种自我。然后最重要的是比较，比较是一个最容易陷入自我状态的很不好的一个负面的情绪哦。因为比较会让我们自我否定或者是自我膨胀，这会造成我们价值感的混乱。也就是说，当我们遇到生命的挫折，尤其是一连串的身体心理的疲惫灰心在所难免，我们可以休息暂停恢复一下，这都很健康。但是如果我们在低落的状态下太久，比如2周以上，那我们可能要检视一下自己的信念。第一个就是，你是否仍然相信上帝的话大过一切？你是否仍然相信上帝的话大过一切？第二个是，你是否存在着一些非理性的信念，常常跑出来危害我们的心灵健康，需要把它对付掉，好吗？我觉得这两件事很重要。因为我一直每一次在我的沮丧软弱里面，我就一直在想，就是为什么我那些非理性的信念，他们就是常常会出来让我拉得更沉，把我拉得更沉。大家有没有听过理情行为治疗法？理情行为治疗法在十几年前它开始变得很流行。创立理情行为治疗法的这个咨商师，他叫做爱丽丝。爱丽丝坊间都有他的书。我快毕业的时候，十几年前，他的治疗法非常的风行，因为很有果效。那他的理论大家一般知道的就是 ABC 理论，有听过吗？没有听过。好，真的齁，我以为大家都听过。 好，就是一般坊间知道的这个理论叫做 ABC 理论，但是其实我觉得它就是帮助我们可以改变的关键是在 D， 但一般人都只讲到 ABC， 没有讲到 DEF， 其他完整的理论是 ABCDEF， 那大家不知道没关系，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就是去改变我们失焦的信念对准神。就 ABC 理论呢，就是指说 A 是事件，B 是我们的信念， C 是我们的情绪反应或行为反应。一般我们会认为我们会有这样的情绪，我们会有这样的行为是因为 A， 对不对？说我不爽因为你骂我，我打你因为你得罪我，因为你讲一句话让我不舒服。结果后来发现呢，其实不是，因为一样的 A发生在信伦哥身上，或者是发生在慧文身上，你们的 C 可能不一样，懂我的意思吗？那为什么你们的行为反应跟情绪会不一样？关键在 B， 就是你们的信念是什么。就像是可能一样考试考不好，中立牧师骂了宇恒跟，我刚刚想说宇恒跟令田，宇恒跟约瑟，然后呢宇恒下次就考更好了，我这样子好像，然后约瑟就放弃了。为什么？因为可能他们两个心中的信念不一样，可能宇恒觉得爸爸是爱我的，他在鼓励我，他知道我可以做更好，我是可以的。但是约瑟觉得他心中的信念就是我是不行的，我失败了，我比姐姐差，我被骂了，我是不好的。就是这个跟我们的信念跟我们的自我价值有直接的关系。当你的自我价值低落，你从小有一些负面的信念根植在你的心中，当事件发生的时候，你通常选择的反应是根据你有什么样的信念，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改变来自于你的 B 要改变，信念要改变。但是你知道吗，我们在諮商在陪伴别人的时候，那个信念要改变成怎样是谁决定？案主决定，对不对？自己决定。可是我们基督徒最棒的地方是我们有神的话，我们有神的话可以帮助我们去改变我们的信念。我再回来讲吼，那非理性的信念呢，你可以现在想一想，你有没有很多非理性的信念？它有分三类，第一类就是灾难化。你会不会常常发生一件事情，就会说完了完了，如果怎样怎样就一定会怎样怎样，只要怎样怎样就一定会怎样怎样，就是所有的事情你都觉得就是会越来越糟越来越糟越来越糟，只要发生 A 你就觉得一定会指向 B。 那第二种非理性信念是一种绝对论，这个是最常发生在案主身上，就是常常让人很痛苦的非理性的信念。我们每个人可能多多少少都有，就是我必须，我一定，我应该要怎样，你们有吗？有，对不对？如果发生一件事情没有办法原谅自己，我应该要把它做好，我一定要做到，我必须。其实这样子的想法常常就是让上帝的工作没有弹性，你自己也没有弹性。你可以改成说我希望自己可以做好，但是如果没有做好我下次可以改进，我期待自己可以更好，这次没有做好没有关系，懂我的意思吗？然后第三个是否认，就是完全忽视就是那些状况，就是那又怎样，无所谓啊，怎么样我都无所谓。其实那是一种否认，长久下来心里也是会生病的，因为你并不是真的不在意。那我们来看这个 DEF， 这个 D 就是驳斥，就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当你发现你的信念有问题的时候，你要起来驳斥你那个信念，就是又开始自怜了，我是不好的，我比我的祖先还差，做的还差。这个时候你要怎么用神的话来对付他？上帝怎么说你啊？我看你啊，你是我眼中的同人，我看你为宝为尊， 我是按照你的形象造，你怎么会不爱我呢？对不对？对，大家平常真的都会用神的话来驳斥自己的信念吗？会哈。对，这个可以练习，也常常练习，真的会很有效。然后强化那个效果，最后你会产生一种新的感觉。好，用上帝的应许，上帝大有能力的话语来驳斥我们非理性的信念是可以练习的。用上帝的话来取代我们那些不健康的习惯性信念。弟兄姐妹，你呢？你有没有想到你自己的非理性信念是什么？你今天可以想一下，如果圣灵有提醒你的话，你就也想一下，你可以用上帝的什么话来取代。不要灰心丧胆，上帝的话能够帮助我们。以利亚和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以利亚和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如此大有能力，也会有疲惫、沮丧、信念失焦的时候。我们来看上帝如何帮助他。很快后，面对以利亚的求死，上帝怎么做呢？第一个是天使的帮助。天使是不是两次拍拍他？负责干嘛？提醒他，安慰他，给他实际的供应，给他饼，而且是炭火烧的饼，热腾腾的，很好吃的，给他水。那这让我就是很感动吼。谁是你的天使啊？就是在你沮丧的时候，谁是那个常常拍拍你，给你一些实际供应，或者是给你吃喝，让你能够有力气的人？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吗？有吼，他就是你的天使，对不对？那你也可以想想看，你要不要成为别人的天使，在别人沮丧软弱的时候。陈尚成真的让我觉得很幸福，因为一些姐姐妈妈们都对我很好，常常给我吃的。春兰姐有时候给我吃的，就会跟我说，我也不知道能为你做什么，我就给你弄一些好吃的，因为她知道我不好嘛。就是很多人都做吃的给我的时候，我就知道我是被爱的，我觉得很感动。那这个帮助者呢，他没有责备，他也没有教训，他只是温柔的拍拍那个以利亚沮丧挫折的以利亚，然后给他吃给他喝，让他恢复体力。但是第二次拍拍他之后，他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好，我们先来看这个吃饼喝水的灵意是什么。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都知道，饼是什么？神的话。水是什么？好，这边我就是天上的粮，我是生命的粮，是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所以其实天使派他要他吃饼喝水，也是告诉他说，你要来到神的面前，你要来吃喝主的道，吃喝主的道。我记得不久前就是我们在祷告会的时候，淑娟姐还说，哦，我那没有听到，我真的是活不了。大家有这样的经验吗？有吗？对不对？很惨的时候就是拼命听到自救，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自救法。那在五至七号里面说，我们基督徒属灵的喝水是什么？赞美。然后属灵的祷告，祷告吗？不是，吃灵粮是什么？读经。所以读经赞美就是吃饼喝水。那确实我们常常在赞美的时候，我们圣经的经文可能没有办法记得那么精准，但比如说今天中立牧师挑的诗歌是不是很感动？那些都是从经文里面来的嘛。那你来起来赞美神，你来唱诗歌的时候，你里面力量就被复原。那在神的话里面吃喝主道就可以干嘛？得活。因为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我想天使就是来提醒他要吃喝主的道，就是像在提醒我们软弱的时候要来到神的面前吃喝主道。然后我们来练习一下。其实我那时候在忧郁症的时候，救我的是诗篇。诗篇里面很多神的话都是可以深入我们最沮丧的那个状态，然后再帮助我们被就是被拉出来的。所以我们可以在你沮丧的时候，我建议你可以多一点读诗篇。那第二次天使拍他的时候，我们来想一想好了。忧虑的时候、害怕的时候、缺乏的时候、失去喜乐的时候，你想到什么神的话？ 哎、欸，你好厉害哦！哇塞，害怕的时候，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然后缺乏的时候，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失去喜乐的时候，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阿们。这些话是真的能够救我们的。那天使第二次拍他的时候说了一句让我觉得非常感人正面鼓舞的一句话，就是你要走的路甚远。他的意思就是你要走的路还很长，不是告诉以利亚说 你就是 game over 了，就是你就是到这里就 GG 了，没有。他说你要走的路还很长，其实真的觉得很安慰。你会不会有时候觉得自己好糟？上帝你还爱我吗？我好弱，你还要使用我这个废物吗？我搞砸了，我没有任何的能力。你知道如果上帝愿意的话，他不一定要使用以利亚、欸，他可以让以利亚在那边就是求死啊，哭哭啼啼，他也不理他，对不对？但是，上帝不是这样子对他、欸，上帝可以不必等候，不必安慰，不必温柔的引导，不必为他停留。可是上帝却差遣使者如此对他说：“你要走的路甚远，因为上帝非常的爱他，上帝也非常的爱我们。如果上帝都……”不那么轻易的放弃我们，我们要不要那么轻易的放弃自己？不要。好，那上帝怎么做呢？就是刚刚说的说话。无所不知的上帝问这句话，你觉得他是在讥讽以利亚吗？那是为什么？这就好像当个案来到我的面前啊，进到咨商室，然后我说你在这里做什么，但是我是换句话说，就是说可以告诉我发生什么事吗？你要有一个开场白嘛。其实上帝可以不用跟他说那么多废话，对不对？也可以不用问他的心情，但是上帝说你在这里做什么，是让以利亚可以有一个机会倾诉，将心中一切的不满说出来。那你知道一个人可以跟另外一个人完全的敞开，释放自己的情绪，说自己的心情，这个可以证明他们之间关系的亲密度，也可以帮助我们里面好过很多。然后呢，第一次上帝这样问，第二次上帝接下来上帝说你出来，出来干嘛？面对神，有点对对，出来面对你有种再讲一次，只是不是这个意思，但是真的就是这样啊。干嘛干嘛？我刚不是说了吗？为什么又说你出来？你出来，你出来。然后他出来发生什么事？上帝经过以利亚面前，疾风烈火、崩山碎石、地震，这些剧烈的现象都是上帝的经过。上帝允许环境的震动在我们的里面，但我们要找神，不是定睛在表面的现象，那个有时候会使我们更加迷惑。所以在那些现象之后有微小的声音，上帝再问一次，你在这里做什么？以利亚怎么样？再说一次，很不爽，表达他的不满。但是以利亚表达完之后，上帝有没有责备他？没有，上帝没有责备他，他反而给他新的任务。因为上帝知道他心里舒坦了，他可以上工了。其实我真的非常感动于这段对话的层次，我觉得很生动。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就是你生命中发生一些事，你跌倒了，你挫折了，你开始逃，就是你想要逃避，你想要不想要看见，你想要远离，然后你精疲力尽，你慢慢倒下，直到你发现自己累透了，你整个心境就在一个求死的边缘当中，环境或者是上帝好像都在问你，你怎么了？你躺着，然后你心中有声音说，我觉得不公平，我这样用心努力却是这样的结果，所有的事情我都按着你的心意努力，但我却感觉越来越疲乏，也没有人理解我，然而那些自意而为的人却过得如此快活，为什么？ 你心中压抑着这些不满跟愤怒，正是这些慢慢的腐蚀你的信心，消耗你的爱。然后上帝说，你出来，你面对我，你再说一次，你把它说出来，你站出来，带着绝望中对神谨慎的敬畏跟信心，站在他面前，把一切的委屈跟羞辱，那些曾经的情境都像疾风烈火般再一次清楚的闪现在你的眼前，你崩溃大声对主说，我觉得不公平，我这样用心努力却是这样的结果，所有的事情我都按着你的心意努力，我却越来越觉得贫乏，也没有人理解我，那些自意而为的人却过得如此快活，我觉得不公平，我非常的生气。你们有过这样的心情吗？常常有。你们会对上帝这样说吗？
会。
会哦。说完有没有好一点？
有。
说完好很多。其实我常常在諮商里面有一种很强烈的感受，就是关于盼望。在諮商里面，我必须要合理、同理、客观，然后我要保持正向，我要冷静。可是呢，我其实常常看着没有信仰的人，我心中真的没有办法非常有盼望。如果我知道他有神，我就放心，因为我就知道我此刻的角色跟我此刻的陪伴是绝对有价值跟意义的。他的生命正在蜕变，他一定会更好，因为上帝的道能够引导我们走向正路。可是当我看着有些人，他们其实是没有信仰，并且他们拒绝的时候，我心里难过，觉得好像最好就是那样了。你可以想象一个癌症的妈妈辛苦了一辈子，他辛苦了一辈子得了癌症，然后去开刀，医生跟他说，你要让自己开心。可是他天天面对他的大儿子，他就是开心不起来。后来发现他大儿子就是有酗酒的问题。我请问你，我要怎么做？我没有办法改变他的儿子，对不对？他有个赌博的先生，我没有办法改变他的先生。我最多能够做到什么程度？给他一些方法，帮助他让他放松心情。我最后只好跟他说，尽量避开他们，因为你的身体就已经出问题了，你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其实我心中没有办法非常有盼望，但如果我能够将福音给他的时候，我知道会不一样。因此呢，面对我们的灵性低谷，你需要先起来，愿意吃喝主道，然后你要知道上帝是能沟通、会倾听的神，然后你问自己的心，你在这里做什么？你问自己，然后我们真实面对自己的心声，不要再隐藏，我就是觉得不公平，我就是觉得不爽，我就是觉得很过分，就是很真实的跟神说你的心情。因为上帝无所不知，他并非因不知而问，是为我们能知而问，他要让我们知道我们怎么了，然后出来面对神，不再躲在自己的自我有限的想法里面，在负面的情绪里打转。就是我们要让心中的烽火雷电先展现出来，对不对？我们才能够回到那个安静的状态里面，去听见上帝的声音，然后再次勇敢的敞开对神说，我到底怎么了。当我们愿意面对神的时候，神总会给我们答案，最后我们就可以回去继续我们的任务，回到那个艰辛依靠神的自己。我想那个时候会是比较升级的自己，继续谦卑领受上帝的引导往前行。 上帝恢复我们的方式有时候不只是休息或让我们停留在休息的状态，而是给我们新的任务哦。给我们新的任务是为了给我们带来新的盼望，而且能够持续经历神。若是你在上帝面前倾吐过后，上帝继续使用你给你任务，我想我们也勇敢的就是接受这个任务往前行，因为那会帮助我们更快的走出我们的灵性低谷。好，你是神的仆人吗？你上次躺下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啊？昨天晚上。好实际哦。好，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疾风烈火里掌权，不但是他允许，正是因为他经过才会有那么大的震动在我们的环境当中，是吗？嗯，上帝拣选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完美，而正是从我们的软弱缺陷中可以彰显他无限的能力。所以呢，当我们在我们心境中的疾风烈火或环境中的疾风烈火中安静的心，找寻他的声音，聆听他的声音，他必定起来帮助我们，好不好？就是我们透过一首诗歌，我们今天我们来唱这首诗歌，然后也请宗立牧师就是等一下来为大家祷告，好不好？我们如果你是神的仆人的人呢、啊，可以邀请你那个起来吗？起来，躺下没关系，请你站起来好吗？站起来，吃喝主道，对焦于神，然后用主的话驳斥非理性的信念，然后请大家愿意走出来。就是愿意跟随神走出来，你亲自面对神，不要每一次都叫别人帮助你，或者是要别人就是扶持你，你要从神那边得到第一手的资料，你亲自面对神，敞开对他倾诉，然后你问自己，我在这里做什么？我现在到底在做什么？然后领受神的声音，继续勇敢前行。